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又再一次可以一起来思想神的话。那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实今年大概就剩下这两个主日，那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要很快来迎接2023年的来到。那也因为时间的推进，我们来到了希伯来书的最后一个段落，希伯来书即将进入尾声。那当我们在开始思想这一天的信息之前，我想也跟各位一起来探讨，就是不晓得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在信仰的旅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很重要，或者是觉得不可以少的？那所谓的旅程，其实就是从某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在旅行的中间，有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很重要，会让你更畅快，然后更舒适？曾经有人做过一个问卷的调查，就是这个调查蛮有意思的。他说呢，到底什么样的旅行方式会让人觉得最快、最舒适，可以到达目的地？那当然问卷调查，所以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答案。有人就觉得要搭火车，因为火车可以在他们躺卧，然后可以比较安定。有人觉得要自己开车，因为这样时间就可以比较好的掌握。有人觉得要早上出门，有人觉得要赶夜车。可是在众多的回答当中，最后一个得到大家青睐的是一个令人出乎意外的答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就是他说到，让人觉得最快最舒适的旅行方式，其实是你身边要有好的同伴。其实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个表达，就是什么是让我们觉得最舒适的方式，是其实你身边有好的同伴，你的感受上面就会很不一样。那在信仰的旅程当中，我们又怎么样来看到底一个合适或者说最舒适最快的一个方式到底是什么？其实上帝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所以神不只是给我们好像领受救恩，神其实也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放下许多的同伴，可能是那些曾经引导我们的人，也可能是那些曾经被我们引导的人。但不论如何，似乎就是让我们可以在信仰的群体当中，上帝放下了那个许多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生命有不同意义的人，以至于我们可以更稳妥的走到今天的地步，更稳妥的走在信仰的旅程里头。而我们今天一起要来思想的希伯来书的最后这个段落，其实也是圣经的作者要告诉我们，到底这一些对我们信仰有意义的人，我们要如何和他们互动。其实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蛮有压力，但是也蛮多的感动，因为我想到了许多的人，我也看到了许多在神的恩典当中的一些作为。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可以透过这段经文，也在今年即将结束的尾声，让我们可以有一点点反思，我们有一点回顾，我们有一点展望，我们也有一点对未来的期许。所以好不好，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施恩爱我们，引导我们走在每一天的当中。主，我们这时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认识你对你的百姓那个美好的心意。主，虽然我们心中有难处，虽然我们心中有挂虑，但我们却在你的面前因为领受你的恩典，见证你的作为。主，我们就把今天的时间仰望，愿你来对我们说话，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希伯来书的第13章最后17到25节的经文。我想在希伯来书这一卷书里头，我们可以晓得希伯来书的读者就是这一些所谓的希伯来人，他们很有可能在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处境当中，他们可能遭遇了极大的逼迫，甚至里头可能有一些人在考虑，那干脆要不要就不要继续信耶稣了。所以整卷书作者在勉励他们，告诉他们坚守信仰很重要，因为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是一位伟大奇妙的主。而另一方面也警告这些读者，当人去离开上帝所预备的这个救恩，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所以在整卷书当中，我们大概可以看见作者期盼信徒可以好好的来跟随耶稣基督。而就在这一卷书即将结束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了最后的一个劝勉，也就是在第17节的地方告诉我们，原来他盼望读者，我们在学习好好跟随主的时候，千万要记得我们不要独自跟随。 而是要在那个引导者跟被引导者的关系当中真实的委身于信仰的群体。所以也就在第十七节的地方，他提到了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对比于整个经文，我们如果往十三章前面一点点来看，在第七节的地方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如果我们对应这个部分，你会发现第七节所讲的是过去引导信徒的这些人，可是在第十七节，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段落，它好像要我们更多留意是当下现在在你身边那些信仰的引导者。我们如果再把这段经文稍微放大一点点来看哦，就是你会发现从第二十三节到第二十四节，我其实花了一段蛮长的时间思考这个后面的问安跟前面这个劝勉有什么关系。我有一个蛮有趣的发现哦，我发现当我们留意在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节的这些描述的时候，透过这个问安，我们可以看见作者其实对于他所写信的这些读者是非常的认识，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兄弟提摩太要被释放，在意大利的来的人也都问安。所以在那个叙述当中，好像让我们看见其实这个信仰的群体非常的特别。当整个的状况的里头，读者就是这一些信徒，他们其实身边有着许许多多的引导者，可能是那个过去传福音给他们的，也可能是后来许多为他们生命劳心劳力的人。他们晓得提摩太出来，然后他们可以一起在里头继续有一些信仰当中彼此的建造。他们晓得在意大利那边也有一些的人，在不同的地区都有一些的人，好像成为信仰里头的引导者以及被引导者的关系。就在这个广大的群体的互动里头，圣经的作者说要依从并且顺服。各位，这个依从跟顺服是非常特殊的表达。其实依从它比较根本的意思是比较接近那个信任、信服，也就是说它其实勉励读者要信得过那一些引导我们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在人的本性里头，我们其实很难相信别人，我们很容易落入一个光景当中，是我们会看见别人什么事情做得不好，所以要真正能够依从、能够顺服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可是在这个经文当中，作者好像在一切的劝勉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告诉读者要学习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要信得过那一些引导我们的领袖。神似乎能够透过信徒来信从顺服这一些领袖，使得他们得着尊荣，他们能够以快乐的心情来向神交账的时候，这一些被看顾的人，他们是可以得着生命的益处。我们再稍微来思考一下当时的读者他们的处境。他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可能最直接想到的是斯提凡，可能是雅各，可能是彼得，可能是保罗，这一些伟大的领袖。可是作者似乎也要他们停下来稍微留意一下他们身边，现在就在他们身边的这些人。作者其实并不是要求一个绝对的顺从，好像顺从上帝一样，而是作者期待这些信徒可以学习一件事，就是信任这一群为你的生命引导的人，在信任的当中把自己交付给这一群引导者。而经文接下来告诉我们，那个信任的里头给我们看见，原来是因为那个真正的领袖是一群为羊群的灵魂警醒的人。这个警醒不是一般的警醒，而是一个要向上帝交账的心态来警醒。所以其实一个真正的领袖好像需要在那个过程当中成为关注信徒弟兄姐妹生命灵魂的一个谨慎的状态来警醒。其实在整个希伯来书的描述里头，我们会发现 圣经在第十七节所提到那些应当要被依从顺服的那些领袖，其实是很特定的一群人，是特定一群为了弟兄姐妹灵魂警醒的人，因为很有可能在他们中间已经有一些传错误信息的假教师，使得他们开始退后，可能他们开始有一些不一样对信仰错误的理解。这个是我们在前面几章你可以看到作者为什么要警告他们这样，很有可能是因为教会里头已经出现一些传假消息的人。而有别于这一群人，那个我们应当依从应当顺服的是真心为弟兄姐妹灵魂警醒的人。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从来没有用阶级的概念来要求人顺服，他却是提到这一群人是有摆上以及他们的付出，他们是为羊群的心，为羊群的灵魂常常在警醒的。所以对应着这个第七节的描述，事实上作者要读者格外留意领袖所教导的，新一代的信徒应当要留意上一代的领袖他们的状况，效法他们的信心，然后留心他们为人的结局。如果这些前辈做的事情是把神的道传给我们，那么之后的信徒也应当要谨守这样子的一个榜样，来为灵魂警醒。所以什么叫做为灵魂警醒？其实是一个愿意让人听见上帝的道，期盼人被神的话所说服的人。所以这个依从其实它有一个很有趣的表达，是它是一个被说服的状态，以至于它可以信任，以至于它可以服从。就是在这个的劝勉的中间，它其实的表达是什么？是因为上帝的道使得人折服，所以应当要去顺从这一些领袖。如同在第22节那边所提到劝勉的话，神的话能够使人的生命成圣。我们可以晓得，其实上帝可以直接就跟你对话，直接就祷告当中就跟你说要你这样要你那样，其实可以的。可是我们在历史的里头却发现一件事，是上帝给人的引导从来没有离开他的话语作为媒介，好像都是要人在读圣经的当中去体会上帝的心意。所以这一些为羊群的灵魂而警醒的这些人，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是这一群人是关注是否忠心的把神话语带到弟兄姐妹中间的状态，是那个身边的人可能迷茫可能受到压迫的时候，他们仍然不放弃的来跟这一群所牧养的弟兄姐妹一起认识神的话，一起遵行神的话。其实我想我们在内湖堂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体会大概可能我们在内湖信友堂比较长一段时间齁，我们已经有一点觉得就是蛮习以为常的齁，就是好像我们常常需要讲神的道，我们需要去认识神的话语，甚至我们在教会意向的那个表达当中，我们还有一个叫做看重圣经齁，可能我们已经非常熟悉这一些的表达。可是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许多的教会齁，我有机会认识一些不同的教会不同的牧者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是其实在许多教会当中，这些牧者他们关顾的只是弟兄姐妹地上的需要，好像只是在意你是不是家庭关系好，好像只是在意你是不是真的有在经济上面没有缺乏，或者是你就学生来讲可能认真的读书学习，可能你有这个有那个的问题可以被解决。各位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哦，这一些的关顾非常的好，而且人也真的需要这一些的帮助跟引导。可是当我们在思想圣经的表达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一些引导我们的人，这一些牧长应当要有的一个更直接或者说更重要的一个看见，是需要为弟兄姐妹的灵魂警醒，是需要去留意羊群是不是真的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是真的去在意人的生命是否被上帝的话改变而成长。各位弟兄姐妹，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而这件事情也是我想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的思考当中需要去体会的。 人很容易把我们眼前的问题放得很大，而忽略了其实我们的灵魂需要上帝。你知道人其实是生活总是忙碌，所以呢在排挤效应的当中，那个最好像最重要却不紧急的事情常常会被摆在最后。所以当我们越忙碌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越会忽略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因为眼前的这个工作非常的直接，而跟上帝的关系，如果我今天不祷告，我今天不读经，我今天没有做这个没有做那个，好像看起来不会怎么样。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为我们灵魂警醒的人，而圣经提醒我们，我们面对这样的人应当透过依从，透过顺服来回应。也就是说，因为这一些领袖在意的是弟兄姐妹生命真实的光景的时候，我们便可以放心的勇敢的把自己交给这些人来治理。我们再稍微回到经文的场景来思想，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说，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他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非常的熟识，非常的认识，可是他也晓得这个时候教会可能有一些的信徒受到错误的教训影响而偏离正道，或许有人信心软弱而退后，有可能有人害怕环境的逼迫所以停止聚会，也许有人不再努力的去实践彼此相爱的原则，又或者我们在第十二章里头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们落在淫乱贪恋世俗的罪恶当中，甚至教会里头可能有人宣告要抛弃自己的信仰。所以其实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跟他们当中的这些领袖，因为为灵魂警醒，所以其实是带着一个非常沉重忧伤的心来告诫这一些信徒，不要让那一些为了你们灵魂警醒的人忧伤。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状况，因为其实在教会的里头有很多的牧长同工为着我们的灵魂而警醒，他们正是在各样的安排和设计当中，目的就是要去营造一个好的信仰环境，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单纯的来认识上帝，认识信仰。各位晓得当教会一段的时间，或者说很多的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听到许多不同的建议。教会里面可能会有人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办这个讲座，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谈一下怎么样理财，我们是不是应该来谈一下亲子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应该来谈一下这一个，我们要谈一下那一个。各位，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不好，可是这些东西会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学习依从顺服教会领导的安排。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事其实会扰乱我们单纯认识神的心，也很容易让人忽略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比好好认识神、信靠神更重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许多的事都很好，怎么解决生活中的这个张力跟挑战问题，怎么样被可以应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需要常常的在神的面前安静。这一切的事很容易让我们最后剩下方法，剩下怎么解决，却忘记了回到一个最核心的部分，是我们需要跟神建立好的关系。而在这个情况里头，教会需要有一群人是为我们的灵魂警醒，是在那个安排的当中相对比较安全的环境，使得我们可以单纯的好好的来认识上帝，认识原来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么的重要。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故事，就是大家晓得这个康乃昌牧师上个星期他在我们中间分享，好，所以年前有人问了他一个问题，说我们是不是牧师，我们是不是教会应该要有这一个的专题，应该有那个讲座，我们应该要学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结果康牧师想了一下，给他一个非常智慧的回答，他说他觉得这一切的问题没有什么比好好认识上帝更来的重要，因为当你好好认识上帝，你才知道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各位，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哦，就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去面对一个事情，是当你在面对这个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它都要回到一个最核心、最根本的，是我跟上帝的关系在哪里？我跟上帝的关系到什么地步，到什么阶段，我可以敏锐于神的心意，我可以在神话语的中间按照神的心意来行，我就能够知道如何去应对生活当中不同的挑战。各位，这个次序是不能颠倒的，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为我们灵魂警醒的人。而圣经的作者提醒我们，回应这一些人最好的方式是在信任的当中顺从他们的安排。好，讲到这里可能我们大家都有点压力哦。哇，那这个就是教会说是怎样就是怎么样哦。面对顺从，面对依从顺服这个议题，其实确实有很多挣扎，而且我们心里可能会有一个想法，那万一这些引导我们的人他不可靠怎么办？万一呢他这个领袖是有问题，那我到底要怎么信任，甚至我要怎么样顺服呢？其实圣经的作者并没有停在第十七节，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当我们真心的要去信任那些引导我们的人的同时，其实被引导的我们也有我们应当付上的责任跟代价。这个责任跟代价是什么？是要常常为他们祷告，用祷告来纪念这些人，使得自己可以更信任这一些牧长领袖。我们可以留意在经文的脉络里头，作者似乎也把自己列入这一些引导者为他们灵魂警醒的人的这个行列当中。所以刚刚在经文的第22节提到，他也愿意略略的将这些劝勉的话写给信徒，他也盼望信徒在认识神话语的中间按照神的心意而行。可是你继续的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个作者从第18节他就告诉读者，请大家为他们祷告。好，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个信徒为领袖的祷告。这个祷告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什么？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头期盼出让人看见这些领袖是自觉良心无愧，并且愿意按照真道而行。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对于信徒而言，我们需要学习去分辨在教会的里头这一些所谓的真教师、假教师所带来的影响。他是真的为我们灵魂关顾的吗？他是真的为我们灵魂警醒的吗？他是那个良心无愧愿意按照真道而行吗？在这个情况当中要好好的为这些人祷告，因为通常这样子的人他们的声音是比较小的。各位，你仔细想一想，这什么意思？通常那个真心为我们灵魂警醒的人，其实他们的声音相对是比较小的，好像要做很多其他事情的人，他们声音相对是比较大的。或者用我们现在人的话来讲，就是他们存在感是不一样的。经文说要为这些人祷告，我们在经文当中我们看不出到底作者读者实际状况到底是什么，可是在这个描述里头，他似乎盼望作者盼望读者这些信徒好好的为领袖在那个无愧的这个良心无愧的状况当中，那个按照真理而行的心愿当中，求神坚固，求神保守。跟我们刚刚表达了，其实真正为灵魂警醒声音通常比较小。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反应，人对什么事情是有兴趣的，其实我们会对很多这个事情怎么做，那个事情应该怎么样是有兴趣的，可是我们对于怎么样好好读圣经相对来讲没那么有兴趣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感觉，那感谢主，你可能在内湖信友堂待得足够久，体会到我们在教会当中盼望所带出来的一个的特质。可是各位，你知道其实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我们谈不同的主题的时候，如果我今天跟你谈说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好好信靠上帝，来的人不会很多啦。可是我今天跟你讲说怎么样可以让你赚大钱，来的人可能是几倍以上。为什么？ 因为人在意眼前的东西，跟人在意那个更深的东西，那个观点是不同的。我们需要为这一些为我们灵魂警醒的人好好祷告，因为他们是对抗整个世界的潮流。当大家往某一个方向的时候，他要我们回到最根本的地方，其实常常容易灰心的。其实常常容易，因为他所讲的东西不讨喜，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第二个祷告是什么？的内容是什么？是他第十九节，求为他们来祷告，使得可以赶快去到他们中间。然后接续着第二十三节以后，提到当提摩太可能他在监狱的当中，然后他被释放出来，在这个祷告的里头，他盼望提摩太尽快得到自由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一起去探望教会的弟兄姐妹。看起来作者期待能够跟提摩太一起前往，使得在里头带出更多美好的教训，教会得以更深的被坚固。所以我们要为这些领袖祷告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层面，是求神帮助他们可以真实的到人群的中间，把神的话带给我们。在那个时代有很多的逼迫挑战，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去到教会的里头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其实也有很多的不容易，可能是大环境的挑战，可能是个人的意愿，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原因，我们都很难让人真心的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其实我觉得在内湖堂的大家都是很善良哦。我们以这个动物园的分类来讲哦，我们都是可爱动物区的哦。就是其实我觉得在教会里头很大家其实真的很善良，而且非常爱我们的牧者同工哦。可是很不幸的哦，我看过许多的教会，他们的光景不是那么的好。许多的人他们对教会的领袖牧者其实大部分就是批评，甚至是攻击。当然很多时候这些传道牧师有他的责任，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可是人总是不完全，总是在一些地方会有疏忽，或者是没有办法做得那么的妥当。特别是在教会里头，常常是要接触的人跟人中间的那个碰撞，难免都会有一些失误的地方。可是我看过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状况是他们只会一味的批评论断，虽然指出问题是好的，也确实它需要被解决，提出来讨论是很好的，可是那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常常觉得好像少了一些自我的反思。我们觉得这一个人做得不好，那我们到底为他祷告有多少？我觉得这个是虽然齁，我要讲这些话我心里压力很大齁，可是我觉得圣经是这样提醒我们的，我就需要奉主的名很严肃的跟我们好好的去思考。其实当我们在面对许多不同问题的时候，除了想办法去解决，除了好像指出来然后就那是你的事你要去解决以外，其实我们需要学习一件事，用祷告托住这一位牧者，常常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的需要，也在祷告的当中求神保守这位领袖可以真实的勇敢的传讲上帝的话语，可以更准确的带领羊群来跟随神的心意而行。求神恩待，也求神保守。感谢神哦，我讲我在内湖堂里头其实弟兄姐妹真的灵性比较好哦。这样讲有点好像就在但是我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哦。因为我觉得我常常听到许多弟兄姐妹在有意无意之间都会提到我们要为牧者祷告。刚刚在我们会前祷告当中，如果你留意，其实主席已经带我们需要为牧者来祷告。真的求上帝帮助我们。我觉得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需要祷告求神帮助这一些的牧者传道能够按照真道而行事，更是愿意把神的话语作为根基，成为带领教会弟兄姐妹重要的基础，使得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真实的益处。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哦，在这些的描述当中，其实圣经的作者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表达， 原来这一个领袖在这个十八节所讲的那个自觉良心无愧，各位如果晓得他这个表达跟在第十七节的那个依从其实是非常类似的一个对应。其实他的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被说服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一些领导者他们因为被神的话语而说服，在神的面前折服，所以愿意按照这个方式来带领羊群。也就在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使得神的道能够继续成为跟随的一个标准。所以作者在这个祷告当中，经文在第二十节马上提出了一个祝福。这一个的祝福祷告的里头更确立了，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这一个为牧者的祷告，这一个依从和顺服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其实在整个希伯来书的论述里头，基督永恒里的盼望其实是非常的重要，而这一个我们所跟随的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会改变的主，所以这样子的跟随可以成为所有带领者以及被带领者的祝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描述哦，作者提到神是赐下平安的神，也就是让人可以真正在神的面前享受安息，享受神所给的那个平安的那一位神。并且他说耶稣基督是那个从死里复活的，然后他是以永约之血所设立群羊的大牧人。这个永约之血成为我们的盼望，永约表达一个永恒的保证，而这个保证告诉了我们，也就是说一代一代的牧长可能会因为不同的缘故，他不一定有那么好的来带领我们的一些过程，甚至可能一些不同的缘故一代一代他会过去，他没有办法永远在我们的身边，可是却因为有一个以永约之血作为保证的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群羊的大牧人，因此历世历代愿意跟随的人都可以成为新一代的祝福。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呈现，我们有一个昨日今日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而这些的领导者他是被神的道，也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所说服，他愿意顺服这位耶稣基督，而在这个顺服的中间带领他所牧养的羊群，而羊群也是在顺服耶稣基督被神的道给说服的中间来依从来顺服这一些引导他们的牧者。所以其实到最后不是因为你信得过你的传道牧师，是因为你信得过上帝，是因为你信得过上帝，所有愿意忠心跟随主的人，我们可以在信任的当中彼此互动。我们虽然软弱，我们虽然有限，可是感谢上帝，因为我们信得过我们的主，在永约之血的中间，我们可以彼此有更好的一些互动的方式。弟兄姐妹，讲到这里，我真的要稍微的来表达，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内湖信友堂我们有多少传道人，内湖信友堂有多少人，其实这不是一个非常容易回答，可是我们到底有多少传道人，其实严格说起来我们只有五位传道人，各位知道这件事情吗？我们有马牧师、马师母，我们有新颂传道，我们有 Amy 传道、连心琪传道，我们有 Mandy 传道、洪明英传道，就这五个、其实我不算真的，其实我不算，我没有领教会的薪资，我不是教会正式聘任的牧师，但是教会很恩待我，所以愿意让我在这里有一些参与、可是其实我有一个工作、我是在神学院是有责任的、在这个状况当中，我们有这五个传道同工，对，他们平常都在做什么我们知道吗？其实除了一般的聚会讲道跟一些安排以外，其实我在内湖堂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们的传道、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师母一个比一个拼命了，他们都在为着不同的族群的生命需要在努力。我想马牧师、马师母，我们很熟悉，他 他们忠心的在内湖堂服事这么多年。其实除了例行的讲道服事，他们也需要在家庭部、在长青部当中有很多的陪伴，而且还要去关怀许多的弟兄姐妹，同样也在这么多年中间承担起教会建堂的工作。他们还同时肩负着崇拜部、关怀部，还有那个庞大的行政部的工作。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弟兄姐妹可以有一个更良好的环境。不论是在硬体或者是软体上面，我们都能够专心的好好敬拜神。新颂传道，我的太太哦，她担负起社青部几个不同的团契，然后呢，也在家庭部的中间担负起新兴团契的工作，更有教育事工部的工作。我想各位如果在这几年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安排，在面对几个不同的团契，而且呢，在广大的族群当中还要有事工部门的一些规划，比如说礼拜天早上的成人主日学有核心课程，有进阶课程，还有每个团契当中的这个普及课程。盼望的是什么？就是在那个真实的与人群往来的里头，在不同的设计和规划里面，建造弟兄姐妹的生命可以成长。连心琪传道， Amy 传道，我想我们大家对他也很熟悉。他在内湖堂成长，信主受洗，然后全职，现在在儿童部中间主要成为他的服事。可是各位晓得吗？其实他不只是在儿童中间服事，他同样需要担负起牧养许多的主日学老师，还有很多他要牧养的是已经信主的家长，或者是很多还没有信主的家长。其实在那个广大的族群里头，他同样用不同的方式尝试把神的话语更准确的带到这一群人的里面。他为着儿童，为着家长，为着老师们的生命在努力。洪敏英传道， Mandy 传道，我想我们对他也认识。他虽然看起来是担负学生的工作，可是实际上他同样要栽培许多学青的辅导，他一样要跟很多家长来互动。而且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常常我们可以很开心的在楼下这个很舒适的场地这个聚会，然后一起吃饭的时候，在那个这么大的环境当中可以享用的时候，他需要在楼上跟学生在一起，他需要去服侍他们。甚至各位你知道吗，在寒暑假的时候他还要陪着这些学生上山下海，我光看到那个表我就觉得好累，其实非常的辛苦。可是他却愿意在那个甘心乐意的中间，盼望建立起一群青年的同工，使得教会能够在未来的世代当中仍然有承接福音使命的人。神放下这一个一个忠心的仆人在我们的身边，虽然每一个人也有他的限制，我们也必须承认都有他的盲点，常常也在不同的互动当中也许会有一些失误的地方。可是我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也带着一个其实是很感动的心情，我想跟各位来表达，这每一位牧者同工在我们中间，他们都努力的关爱着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都尽他们所能的努力的按照真理来行事，也盼望传递真理到各个群体的里面。他们需要我们透过信任，透过顺从来回应，他们更需要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纪念，求神帮助他们每一位在那个好像很多不容易的里面可以有更全面的看见，更完整的思考，也在许多不同的规划当中引导跟随的人成为继续一代又一代众人的祝福。他们是为我们灵魂警醒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希伯来书的作者以这样的一个劝勉来作为结束，期盼所有跟随主的人都能够因为顺从神的道来依从并顺服那些引导我们的人。各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让这一些的牧长同工好像在许多无愧的良心中间按着正道而行，更因为我们有一个凭借永约之血 从死里复活的大牧人耶稣基督，使得我们能够在各样的善事上得以被成全。这个善事包含了什么？在整个经文当中，至少包含了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对于引导我们的人的那个依从和顺服，那是上帝可以给我们的恩典。这个还包含了什么？是能够按着正道来行事，牧养群羊。求神帮助我们，也求神恩待我们。当今年即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点的思想，我们可以有一点的感恩，我们更需要常常为我们的牧者同工祷告。他们是为我们灵魂警醒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为着这一段经文来感恩。主，谢谢你在历世历代里头放下许多忠心的榜样，放下许多在信仰中间引导我们的人。主，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在往前走的时候，常常被提醒，常常也被你关怀。透过他们在我们当中的服事，我们可以越来越学习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主，我们必须承认，很多时候那个依从跟顺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们向你感恩，因为有这一位凭着永约之血所设立的耶稣基督，这位群羊大牧人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一同享受在主里的同工和团契。这时我们更要在你的面前仰望。主，你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下许多为我们灵魂警醒的人，让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常常在祷告当中纪念，使得这一些同工们能够更愿意在神的面前折服，使得他们的带领，使得他们的预备，成为我们众人跟随主的一个祝福。也愿你赐我们恩典，在信任和顺从的中间来互动，更是在彼此建造的里头，成为教会的祝福，也成为众人的祝福，使得更多的人可以真实认识到那个信仰的美好，也体会到福音的大能。主，愿意你继续向我们说话，当我们在展望新的一年的时候，不同的阶段的时候，主，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当中彼此建造，在这末后的世代成为为主那个荣美的见证。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